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可，欢迎收听《一加一大于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又在礼拜天的晚上回到我们《一加一大于二》的节目当中。大家这一周过得都好吗？三月哦，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了。那在上架的今天呢，也已经是3月31号了。那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下一集就要换新的 OP 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哦。现在已经来到了三月底了，第一季已经要过完了哦。那很快的，是不是又要迎来了2025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人啊，一过了25岁之后啊，很多事情好像就会开始有一种快转的感觉，好像在这种时间洪流的飞逝当中，我们很多事情很难保守住，然后也不太像以前在念书或者是还小的时候哦，以前。曾经有跟阿明在就是巫师与麻瓜的废话时间里面聊到过，10岁到20岁的这个阶段呢，是最充实，而且觉得记忆最清楚，也是时间过最慢的10年。那20到30岁呢，会有一种咻一下就飞过去了。30岁以后的人生更是哦，我就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失速列车嘛，就这样子咻咻咻就往前迈进了。以前还小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大人好像总是会说时间像飞的一样啊，然后为什么会像飞快一般啊，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没有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呢，反而就是自己长大了哦，就特别有这种感受哦。那我觉得自己这个礼拜呢的心情哦，就有一点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哦。那礼拜一的时候啊，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把自己的二手书割爱给我了。那他割爱的这套书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书本系列，叫做《钢铁德鲁伊》。那这套书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哦，因为它构筑了我对于我们生而在世的自我期许。身为一个德鲁伊，我们要照顾这个世界，我们要照顾这个地球，然后照料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然后取自己需要的就好了，然后不过度的浪费，并且摧残这个世界哦。那也对于死后的想象呢，开始产生了一些现实感哦，就会幻想跟想象自己在死后的世界，可以去到德鲁伊存在的那个空间，然后在那边有享不尽的美酒，有漂亮的自然，然后有可以让人感觉到跟大地、跟土地亲近的空间。那另外呢，礼拜一的时候我也就是开箱了我之前去诚品买的两本书哦。那两本书呢，其实是利用我伴侣的购物金啦，然后他买给我的。其中一本是我曾经拥有，但是呢借给一个应该是不会还我的人了，然后就被他干走了。那我现在也联络不到他，所以呢我很喜欢那本书，所以我就又再买了一次哦。它是张曼娟的《以我之名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里面呢透过了各个一小篇一小篇的散文哦，来去分享自我的这个概念。那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呢，这本书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让我重新的去思考跟反思自己是谁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本呢，则是最近很想拜读的作品哦，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我觉得呢，里面就是在提到说，蛤蟆先生跟他的心理师是一只苍鹭。然后我认为说，宫崎骏的《苍鹭与少年》说不定有参考这本作品哦。它是一个绘本，也算绘本嘛，应该算是一个故事吧。然后呢，透过故事的方式来去谈论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哦。那我觉得就是买了这些书之后呢，就让我可以过上好一阵子的啃书时刻，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吧。 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呢，就突然得知了阿明考上了社工师，然后我准备要睡午觉的时候，就突然看到这个消息就弹跳了起来，替他开心到整个午觉都睡不着。经历了礼拜一跟礼拜二就是还蛮快乐的生活的时候，礼拜三呢就迎来了一个蛮大的低谷的。对，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常跑医院了哦，不论是因为检查或是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啊，然后在医院里面来回奔波，然后等待，然后还有要吃各种的药物，都让自己觉得内心很疲乏哦。然后我在礼拜三的时候去看医生，回家的路上听了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止不住的悲从中来。那这首歌呢，是中岛美嘉在患病了之后，经历了极致的晦暗哦，慢慢复原之后唱出的一首战歌哦。回想当时我并不是在这首歌刚出的时候就听到的，我记得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在了解了这个故事的之后，我就哭到不行哦，不仅仅是心疼中岛美嘉的遭遇，也去连接到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哦，不论是原生家庭啊，或者是在社会经历上面的一些苦痛，一次又一次的割裂跟那种无力回天的感觉哦，让人真的觉得疲惫不堪哦。可是在我自己的助人信念里面呢，我相信哦，复原力会带给我们力量，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次又一次的因为复原力的关系活了过来哦。那复原力的其中一个表现呢，其实就是感谢的能力。我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处哦，去感觉到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好哦。可能是因为好朋友考上了一个困难的考试，或是搜集到了心里面很想要的那套书籍，或者有一个人在你哭泣或难过的时候愿意跟你多说说话哦。还有那些时不时在社群软体上面有很多朋友上传他们感觉到幸福的那些时刻哦，都会让我觉得我今天还不想离开，再等一等吧。那这些感谢呢，都带给我一些很贪婪的欲望哦。比如说，我想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好好的长大，我想要跟自己的伴侣过好久好久的人生，我想要把这套书再看完一次。然后这些微小的或巨大的不胜枚举的贪心哦，让我一次一次的决定，那我今天不要结束我自己。所以是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原来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这么多次，就是要怎么走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哦。但我始终没有付诸实现，也很少跟身边的人坦诚说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想这件事情说出来应该是会吓死其他人的吧。就像我一直在想哦，就是这些感觉应不应该跟别人分享，不论是写成文章或者是录制成 podcast 哦，可不可以就是跟别人做互就是聊聊这些事情哦。那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平贺哲雄他对于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这首歌的评价哦，然后突然就开始觉得说说出来其实也很好。那他说呢，这首歌其实不是属于那些想要寻死的人的歌哦，而是祈求深爱的人不要寻死，不想要他们不再存在的歌曲哦。那因为身边有很多我们失去的生命，都是因为害怕说出自己的苦痛，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吧。所以其实贪婪的活着是没有关系的，人生有很多的困难，生命有很多的苦痛，但同样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活下去的可能性哦。有时候呢，还是会觉得脆弱无力哦。就像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一些心理状态并没有那么的坚强。那我想承认自己有时候会脆弱，其实也不会怎么样的嘛。那当我去说别害怕，你不是孤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那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在提醒着对方，也在提醒着自己哦，我们真的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哦，明天都会来到的，即使我们今天是哭泣着睡着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一起彼此守望，继续加油。 就是我自己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的一个也是很深的感觉吧，就是利用这样的生活的分享，也去陪伴听众朋友，陪伴自己度过一些每个礼拜可能会遇到的生活困境或挑战哦。那经过了一个低潮的感受之后呢，礼拜六早上醒来，我突然呢被朋友在 IG 上面的分享，然后还有广告给打到哦。就是那是一出韩国的音乐剧叫 Let Me Fly， 那这是台湾的团队跟韩国团队讨论之后改写成中文的词，然后在台湾演出哦。我一直觉得说哦，最近的自己好像需要一些找回一些生活的热情哦，所以我在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有看到说，在韩国宝剑有演出，然后从预告里面就觉得说，这是我最近需要的感受，所以索性我就订了最贵的位置的票前去观看哦。那第一次在台湾看音乐剧，赞叹光影、演员、音乐共同抢购的力量哦，就会觉得哇，怎么会有那种让人刚刚还哭到不行，然后下一秒又笑出来的戏剧哦。我哭掉了两包卫生纸，但找回了梦想的力量，找回了爱的勇气。一个很简单的感想是，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忘了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他仍然为你记得，并且也把你的梦想结合在他自己的梦想的实践当中的时候，那你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人吧。我好喜欢静芬，希望南元成为自己的星星哦，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被支持着的。当我有非常多的梦想想要去实现的时候，我的伴侣也是告诉我，你可以，你去做吧。所以我就特别的觉得静芬的存在是那么的重要。对南元来说，不论他在穿越了时空之前还是穿越了时空之后，他始终想着的都只有静芬。那同时我在想的也是，以前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哦，他们都能够义无反顾的去做拼搏了。那现在其实网络的日新月异，资料非常的多，然后飞机也非常的容易，容易的这么多，怎么我却害怕了呢？我认为这部戏哦，真的是一个会让双向奔赴的情侣哦，能够原地结婚的一个戏剧哦。我看完以后，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跟活力哦，也去相信自己可以面对明天的挑战。我相信我能够飞上月亮，我相信我能够去逐梦，因为我爱的人告诉我，爱我的人告诉我，我可以做得到。但是看完 Let Me Fly 之后呢，我就赶场嘛，要前往就是道玉心理咨商所，然后开每两个月一次的例会，然后突然要从很感性的气氛再次回到很理性的开会，就会觉得哦，又从那个高然后又再回度到平稳的感觉。我花了好一段时间平复我自己哦。然后开完会以后，晚上我就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吃晚餐，聊了很多彼此的近况，倾诉自己感到压力的事情，分享了很多让自己感到害怕的事，也谈及到一些彼此就是对话的过程当中对彼此的改变哦，让我觉得能够聊一聊真好。这样子高高低低的过程哦，让我觉得人生在世好像就跟我经历的这个礼拜一样哦，高空跟低谷总是会存在的。你怎么去看待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有谁的地方是家，有你的地方就是家。我们在地球能不能够向往月球呢？当然可以，喜欢的话，我们的这一方天地就可以是一个宇宙。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这是 Let Me Fly 里面静芬说的一句话哦。我觉得我们选择怎么看待我们的处境，怎么选择我们内心心之所向，纵然最后会后悔，但我们仍然要选择，我们仍然要开始才行，不是吗？谢谢 Let Me Fly 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让我相信我能够再次起飞了。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入场支持，在水源剧场到四月中，真的是一部非常温馨的作品，并且会让你又哭又笑，并且重新找回人生而在世的感动。大可一生推荐，一生推荐。OK， 好，以上的话就是本周的生活分享了。虽然过得高高低低的起伏，相当有点辛苦啦，对，就是真的是有点辛苦的。但我自己觉得这个礼拜过得很有价值，过得非常的充实。那希望听众们听完了以后呢，也能够 感受到大可的情绪，然后也重新的去理解到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让你感觉到有被陪伴的感受哦。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准备本周的塔罗分享了。本周的话呢，我们一样帮大家准备了四副牌组哦，要来陪伴大家哦。那请大家在默想着我在下个礼拜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多注意的部分，或是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有什么部分是我可以多注意的，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面对会更好呢？然后从1号牌到4号牌当中来为自己选择一副牌组哦，然后作为下个礼拜的生活提醒哦。那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去做思考咯。好，首先的话我们要来揭晓的是1号牌的伙伴咯。1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聆听。使你的头脑安静下来，亲爱的，请听我们亲身的保证，一切都已得到妥善的处理，维持在宁静与接受的状态中，无需担心你的渴望会以何种方式实现。清静的头脑与身体能够快速且清楚地听见我们，这是我们对你的要求，去倾听。一号牌的伙伴，本周抽中倾听这张牌哦，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很多事物身边的周遭的环境的吵杂，你需要让自己更加的稳定下来，你才能够听清楚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呢，你的大脑呢会综合非常多的可能性，然后会有很多的声音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的交流，然后互动交缠。那我觉得你非常需要的是透过让自己稳定下来，才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你内心真实的渴望跟感觉。那本周你抽中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宝剑一、宝剑三以及圣杯皇后。本周呢，我觉得一号牌伙伴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挑战，或者是让自己感觉到有点棘手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会让你自己心很累。所以我觉得这一周呢，很重要的是稳定自己的情绪哦，因为圣杯皇后呢，揭示着我们这一周呢，会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情绪。那你需要能够运用智慧来稳定自己的情绪跟状态哦，那避免自己进入那种崩溃的状态之中，可以让自己在感受上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跟改善之后呢，再来好好的去面对这个困难哦。这一周呢，我觉得或许你会有很累的感觉，但请你要相信哦，一切都会过去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它会一直在你的人生当中无法抹灭、无法剥离、无法改变、无法度过的。当你的心跟脑呢都能够沉淀下来之后哦，你真实的需要以及可能面对困难的一些方法就会在心中油然而生哦。那这是给一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聆听。好，再来的话要轮到的是二号牌的伙伴咯。二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人生使命。你的人生使命是以带给你自己与他人快乐的方式贡献，别费心找寻你的使命，反之将重心放在圆满一个目标上，之后这个目标就能够协助你。二号牌的伙伴，本周抽中人生使命这张牌哦，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专注的事情，其实就是圆满自己眼前所能看见的就好了。你不太需要把自己就是套上一个我得要万事都 OK 的那种想象跟枷锁哦。因为这一周的你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你得要周全没错，但是这个周全有的时候需要折中，有的时候需要把完美这两个字稍稍的放下哦。本周你抽中了三张塔罗牌，分别是宝剑国王、力量以及星币石。这一周呢，二号牌的伙伴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你需要有做就事论事的准备。有些事情呢要能够圆满哦，你得要专注在把事情做对 这件事之上哦。当然呢，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权衡很多的事例跟很多的想法哦。但你仍然需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要做出真正的决定，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有些事情你想好了以后，你就要付诸实现，你就要把这个想法能够提出来做沟通，才能够让别人真正理解你真实的感受跟需要还有想法是什么哦。然后你有这样子的行动，你也才能够去达到你真正期盼要能够做到的样子。所以只是空想是没有用的，你只是一直在想着要怎么样才能够最优解，但是呢，不把自己的真实感受提出来做交流讨论，或者是会不断的去顾虑那些情啊，顾虑那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那些交流啊，我觉得反而在这一周会让你没有办法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之上哦。所以这一周对二号牌的伙伴来说，就事论事的这个状态非常重要哦。那这是给二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人生使命。好，再来的话要轮到的是三号牌的伙伴咯。三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创新计划。你的灵魂渴望以创新的方式展现自己，我们会指引你将艺术气息与创意注入你的生命，展现创意会让你感到火药焕发，并点燃你对生命的热情。三号牌的伙伴，本周抽中创新计划这张牌呢，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我们透过一些让自己的心理能够灵活放飞的那种状态哦，可以点燃你对于生命的热望。就像可能本周呢，大可去看了 Let Me Fly 一样哦，然后透过就是艺术啊，或者是透过演绎，就是故事的演绎，让自己重新的去看见跟定锚自己的需要跟梦想，然后点燃自己眼中的热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一周呢，如果你觉得文思枯竭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时候，让自己来一场电影，看一场音乐剧，我觉得或许都是好事哦。本周你抽中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节制、圣杯侍从以及宝剑九。这一周呢，我觉得对三号牌的伙伴来说，多思多想会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哦。这一周呢，你应该要让自己的心浪漫一点，不要花那么多心力去把很多事情往牛角尖里去钻哦，因为这个往牛角尖钻呢，会让你自己的就是很多很多的焦虑，很多很多的害怕，会让很多事情超乎了你自己本身能够，你本身觉得评估它的危险性啦，你会把那些恐惧不断的在心中放大、哦、然后自己吓你自己，让你没有办法很如实的去评估这件事情真实的样貌。那我觉得这周呢，带有一些比较浪漫色彩的，或者是像我们创新计划里说的哦，让自己的心能够比较放飞一点，然后去节制自己在内心当中喂养那个恐惧哦。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不妨让自己稳定下来，不妨让自己可以透过这些自由的想法，让自己避免掉那些夜半失眠啊，然后避免掉自己该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睡着的那种状态哦。那这是给三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创新计划。好，很快的要轮到的是我们四号牌的伙伴咯。四号牌的伙伴，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该是离开的时候。太阳每日落下升起，如同你的人生道路，发现你生命中每个黄昏的美，并了解太阳在明日依旧会升起，结束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而我们陪同你历经每个阶段与循环。四号牌的伙伴，本周抽中该是离开的时候这张牌哦。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是，有些事情呢先放下，先离开，先四处走走，不会怎么样，反而能够让你更好的能够去面对，以及开始起身动念，开始展现你的能量在处理这些事情之上哦。本周你抽中的三张塔罗牌分别是权杖六、星星以及圣杯六。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成功挑战哦，我们就得要去以退为进， 对，这一周我觉得对四号牌的伙伴来说，以退为进是一个蛮好的面对挑战的方式哦。当我们在看见这些困难的挑战的时候，勇往直前不一定是最佳的解方啦。合适的准备跟调整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困难，然后也可以在面对的时候可以表现得更加的从容不迫。这个礼拜对四号牌的伙伴来说，对于困境啊，你可以先让自己退守到比较能够安放身心的场域，比如说回到自己朋友、家人、爱人身边去做陪伴，让他们能够跟你交流以后呢，帮助你去定锚跟看见你自己该面对困难的方法，以及可能可以怎么做，或者是其实可能暂且可以逃避一下也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在这个互动当中，你会去学习到怎么面对自己此时此刻的议题，或者是你可能会从这个对话的互动过程当中去发现到自己以前在面对类似的困境的时候其实是怎么处理的哦，或者是让你去发觉到说你好像一直在逃避某一些课题，所以它一直不断的在重新发生。但不论如何，我觉得这都是让你更加理解你自己，也更加让你能够靠近你自己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是给四号牌伙伴的提醒哦。本周你抽中的天使牌是该是离开的时候。好，以上的话四副牌组都已经讲解完毕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这四副牌组哦，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从自己出发，然后来去看见未来。OK， 所以呢，当你想要知道什么事情或者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得要先沉定下来，问问你自己，或是让自己的想法思想开放。 OK， 就再次的回到本周的主题哦， Let me fly 这件事情。 OK， 你得要让自己飞起来，你才能够知道飞的感觉，你才能够知道你想要的方向是什么。那此时此刻呢，对于方向是什么不了解也没关系，让自己去尝试，让自己去互动，跟别人交流，才能够从这些交流当中拣选你需要的，然后最终成为你前进的养分。好，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让身旁的朋友都可以在礼拜五跟礼拜天的时候得到大可与阿明的支持与陪伴。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再次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Let Me Fly 哦。那我们今天的一加一大约就到这边了，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